好，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孩子把下面这一段时间恭敬地仰望在你的手中。主，我们需要你的同在。主啊，如果不是你的圣灵带领，主，我们真的是都不能明白你的话语。我们需要你的圣灵带领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眼，给我们一个温柔受教的心。不光是听众，我自己也是。主啊，帮助我学了，能够把它活出来，活在生命当中。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相信啊，圣经上说的每一句话，也求你保守今天所有的这种IT 方面不要出任何纰漏啊，不要让我们任何人掉线。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来讲创世纪第57课，今天其实只讲2节圣经哈，我们来读一下。创世纪22章1到2节，我们也顺便把15节和16节读一下哈。创世纪22章1到2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15节、16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好，我希望我们今天我们的公开课之后能够解决我们一些问题我们明白试验与试探的区别，上帝为何要试验人？人为何不能试探上帝？你和我口苦难言吗？昨天我还在跟我们几个群友说，因为我们群里面我们有好多这种辅导群很多群友非常痛苦，所以呢，我跟他们讲，今天我们的公开课就要针对他们的问题为什么人为什么会痛苦然后你心里有以撒吗？你愿意把你心里的以撒全然献给上帝吗？希望我们这堂课以后，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好，我们还是像往常一样我们来仔细看这2节圣经它到底是在讲什么我们解经的原则是必须要以经解经，第一个经是整本圣经尤其是它的上下文。近距离的上下文，然后在远距离的上下文，我们要先搞清楚圣经讲什么。说实话，我们真的把圣经讲什么搞清楚了，基本上我们也就知道了这个应该怎么应用好，我们来看这些事以后，这些事是指哪些事到这个时候为止，如果你还记得创世纪前面的56课或者更多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时候，以撒应该差不多至少12岁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他的爸爸亚伯拉罕带他去这个摩利亚的地这个路程是走3天的路程，差不多有100公里。待会儿我会给你看地图而且是山路，比较难走。而且到后来那一段，还记得吗？是以撒自己背着烧燔祭的木柴，也就是说，以撒不是小，很，不是很小的孩子应该至少已经12岁了还记得我们上次讲到，就是7、8岁的以实玛利，连那个水袋很好背的、很平滑的水袋，他都不自己背，都让他的老妈年轻的妈夏家背所以以撒这个时候呢，应该是至少12岁。因为他的爸爸亚伯拉罕大他100岁，所以亚伯拉罕这个时候至少112岁。他75岁进迦南，所以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应该已经在迦南地跟随上帝37年，最少37年在过去的37年，亚伯拉罕经历了非常多的上帝的带领，还有自己的忍耐等候现在好不容易是国泰民安了。为什么我们？如果你还记得前面的功课，你会前面的创世纪的公开课，你会知道，亚伯拉罕不是跟那个基拉尔非利士的王立了这个长久和平向主的条约吗？然后呢，仗又打赢了，然后他的儿子也生出来的，然后前面那个夏家生的儿子也打发了，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他最 稳、最平、舒适的日子。最安稳，对基督徒来讲啊，对信徒来讲，最安稳的时候，其实是在为下一次考试做准备哈。好，之前我们已经从之前的创世纪，我们已经看见哈，亚伯拉罕其实已经经过了好多次小考哈。比方说在创世纪12章的时候，上帝喊他离开他的父家本地本族哈，我们已经看见了亚伯拉罕已经被上帝证明他爱上帝胜过爱他的父家，爱他家乡的人际关系，以及在他的原生家庭的便利和习惯哈。我们也看见亚伯拉罕他去仗救他的侄子罗德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亚伯拉罕爱上帝胜过爱钱财哈，他不要索多玛他们打仗。捞回来的那些钱财哈，所以我们看这些对亚伯拉罕来讲是他的小考哈，所以呢，我们看见之前上帝其实一直在准备他哈，而且也看见之前亚伯拉罕其实他对上帝的认识也是在一点一点的这个加深和增广哈，所以在之前我们也讲到亚伯拉罕认识到。上帝是天地的主，是至高的神哈。像那个墨基洗德，撒旦王墨基洗德出来迎接打胜仗的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讲到哈，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哈。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他在上面一章创世纪21章的时候，他专门种了一棵垂丝柳树，在那个地方敬拜耶和华。他也讲到耶和华是永生的神，我们之前也讲到。这个意思就是，上帝永活，上帝信实，说话从来不落空，他立约，他永不改变。哈，所以看见没有，就是这些事，就是指，所有的哈，亚伯拉罕他跟上帝的关系，他对上帝的认识，以及对他自己的准备，啊，已经有很多积累了，在过去37年的时间。好。亚伯拉罕也认识到上帝是从无，他是从无变有的神哈，因为他这么大年纪了，他才生了以撒，而他的妻子都已经绝经了，而且上帝还说他的这个要从他的这个儿子以撒要成为全人类的祝福哈，他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海边的沙那么多哈，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对上帝的认识哈。他也相信上帝是赏赐呢寻求他的人，因为在过去37年，亚伯拉罕亲自经历上帝不停、经常的赏赐他哈。但是呢，看见没有，就是亚伯拉罕对上帝的知道、对上帝的认识，并不等于他就是完全的信靠上帝哈。这个必须经过大考，我们才知道哈。认识上帝也并不等于他就遵循上帝哈，其实这跟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的信仰都是有关联的哈。就是我们对上帝有很多知识，但是我真是在具体生活中，我愿意顺服吗？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第二个词儿哈，这些事以后，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试验是什么意思哈？试验这个词儿呢？我把它的 Strong 圣经词典的词号找出来，它是 H5254 哈。我把这个词儿呢，在旧约中全部把它找，全部哈。然后它总共出现了36次，在这个地方是第一次哈。第一次我一直讲哈，当圣经中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儿，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因为它就是是非常重要的，是在讲它的定义哈。所以呢，我就把圣经旧约中这个词儿，同样的这个原文这个词儿，就是 H5254 这个 NASA 这个词儿，我把它全部找出来，把它归类啊，它就分5类哈，我就把它按类写出来。为什么呢？因为等我们把这5类圣经全部找出来，我给你读一下，稍微分析一下，你就对这个词儿。你的认识就会非常透彻啊！好，我们来看哈，它呢总共36次，它有14次，它是用在上帝试验人，上帝试验人这个翻译，它这个词儿就叫实验啊，上帝试验人啊，它有12次呢是用人来试探上帝。记住啊，它这个时候虽然原文是一个词儿，但是当它翻成中文、翻成英文的时候。 他就按照我们的语言文化、语言这个背景哈，所以呢，他就翻成试探。你看，试探是一个贬义词哈，是个贬义词，出现了12次。待会儿我们会一一的分析哈。然后另外还有是次呢，它有三种哈，一种是胆敢、冒险、尝试哈，还有呢就是人、事、物品或者人、事、人。我们这五种意思呢，我们先把那三种比较小的意思，就是人来示人，或者人来示其他的物品的这些词儿，我们先把它拿出来看一下，帮助我们理解这个词儿在圣经原文中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好，第一个呢，就是试验这个词儿，它可以翻译成冒险、胆敢、尝试哈。像在申命记28章56节，他说：“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妇人，是因娇嫩柔弱，不肯把脚踏地，却必恶眼看她怀中的丈夫和她的儿女。哈，这就是讲当以色列人犯罪，哈，上帝预言，当他们犯罪，最后他们可怜之极，哈，再柔弱娇嫩，曾经都不愿意尝试把脚放在地上，都是人家佣人来伺候的，但现在他已经穷困潦倒，到要吃他的孩子，你仔细看《申命记》就是这样哈。然后呢，约伯记4章2节，人若想，就是尝试胆敢与你说话哈，你就厌烦吗？好，好，我们再看第二类哈，就是人事物品出现了3次哈，像这个撒母耳上17章39节，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啊，穿惯就是不习惯，不是很没有试惯啊，就是还没有就是穿惯这两个词儿，原文都是试的意思哈，都是尝试了一下不舒服啊，就是这个意思哈。然后呢，《传道书》7章23节也说：“我曾用智慧实验这一切事，哈，也是我用我的智慧来尝一下这些事，哈。然后呢，人是人，我们可以看见在王上还有那个带下示巴女王，她听到所罗门的关于所罗门的传闻，她觉得实在是有点太夸张了。”可能有人这么聪明哈，所以呢，他不相信，所以他就专程跑到耶路撒冷来试问所罗门，最后发现关于所罗门的传闻还不到他真相的一半哈，是就是他不相信哈，来看一下哈，《传道书》2章1节，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也是用来试一下人啊，但以你哈，求你试试仆人。们10天试看他们10天也是这样哈、啊，所以呢，你看人是人，人是物哈、啊。从我们把这个圣经全部拿出来以后，我们来看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啊。它是人的实验，是为了了解和认识未知的或者危险的人或物而进行的这个探视和初步的实验。你看见没有？从前面我们讲的这所有的经文，你会发现。人是人或者事物，它的主动权是在于这个试验者，在试验者哈，这有点像说到这就想起让我想起来我们的我们中国在文革以后80年代初曾经出现过一个非常时髦的口号，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我们都觉得实在太正确了，为什么？因为在文革之前都是某一个领袖说了算，哪怕他说的荒谬至极。他说以前要农民要出五害，其中一害是麻雀，结果把中国的麻雀都打死了啊！花了很多年才慢慢的麻雀的这种数量才慢慢的涨回去哈。所以呢，就是大家都听一个外行。胡说八道，把他说的话当上帝的话哈，然后呢，最后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就说不能再相信某一个人了，我们都要人自己来实践一下，也就是自己来实验一下，然后我们才知道是不是真的哈。这句话，如果没有上帝哈，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家，他 把以前崇尚某一个伟人变成所有的人都可以来试一试，它其实是一个大进步。但是对我们这有上帝的人来讲，这句话其实是错误的哈，其实错误。好，我们现在就来进到下面一个哈，我稍微题外话我说一下关于解经的原则哈，圣经呢，圣经上很多词儿，记住哈，当圣经中有词儿的话，你不应该去查现在的世俗的词典。你一定要去查圣经自己的词典，为什么呢？因为很可能那个词儿翻成现在的这个世界上用的这个词儿，你用世界的词典解释的跟圣经的解释是完全不一样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反反复复的强调解经的原则一定是以经解经，第一个经是整本圣经，圣经自己，第二个经才是你在看的，你在查考的那一两节圣经啊。好，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实验是人试验人或者实验物品啊，所以我们现在第二类的，我们讲上帝试验人。我们刚才说了哈，这是圣经中出现最多的哈，36次中它就出现了14次，我们就把这14次全部拉出来看一下，看是什么意思哈。我找几个代表性的哈，我全部找出来，你自己可以看。那我找几个代表性的，好像出埃及记16章4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儿，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哈，所以你看见没有？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见，上帝试验人是为了看见人里面人的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人是否愿意遵循上帝的旨意？好，第二个，出埃及记20章20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哈，所以实验的第二个就是为了让人看见人自己是否真的敬畏上帝。好，第三个我们再看一下哈。我们看下面哈，第三个，申命记8章2节，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所以，上帝试验人呢，是要看见人里面最深的、深层次的，你心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啊？因为我们人，我们自己都知道，我们人很假冒伪善。很虚伪哈，所以我们经常是表里不一致。所以呢，上帝允许一些事情发生哈，或者上帝对我们有所要求，是为了看看我们里面真的是怎么回事哈。好，《申命记》13章3节，你也不可听那先知和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试验你，要知道你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不是哈？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那做梦之人的话哈。这个哈，最近不管是在我们的辅导群，还是我参加的美国的议政群，最近因为美国的政局很不稳哈，所以很多所谓的基督徒或者真基督徒喜欢去追寻那些先知说的话。啊，上帝有时候会让假先知或者那做梦的人说的话，可能有那么几句会兑现。兑现的目的看得很清楚吗？上帝是为了试验我们，是要看我们的心到底是在上帝那儿，还是去追寻这些灵异的东西。OK，这是上帝说得很清楚。如果一个人讲预言，他讲了，因为他讲预言，最近就像有人预言说，3个月前有人预言说这个 Trump 说他一定会被说他会被枪打，而且打着耳朵，然后很多基督徒就神颠颠的就开始说，哟，这个人说预言，他是不是就是真的是个先知呢？现在怎么看先知啊？我说这个人肯定不只是说了 Trump。耳朵被打这一件事，你查一下他过去10年、20年说了多少预言。他说的预言，只要有一句没有兑现是假的，那就说明他是个假先知，就这么简单。OK，也有人最近在我的一个议政群里面讲，因为是我是群友的美国议政群，在我的议政群里面讲梦哈，不停的讲梦。我警告他，他不听，我就把他踢出去了，因为这也是哈，就是说。圣经现在的启示主要是，啊，对基督徒来讲是通过圣经哈，因为在 我们以前已经讲过梦啊，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这里我就不复述了哈。上帝有时候让这些事发生在我们，让这些比较灵异的现象发生在我们身边，其目的是上帝要试验我，他要知道我们是否尽心尽性爱上帝我们的神。好，在这个士师记的时候哈，我们看士师记在第3章1到2节，其他的你们看哈。耶和华留下的这几族啊，就是非利士人呢，还有迦南其他的几族哈，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人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哈。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哈，上帝说的很清楚，要迦南人，要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后，把迦南人都给出灭。因为怕被迦南人影响坏了，但以色列人没听他们的，没听上帝的话，害怕迦南人，所以上帝后来就没有把迦南人都杀死，好像留下一些，其目的是要试验以色列人，啊，看他们跟这些人相处受到危害、受到逼迫的时候，受到是否转来求告上帝、跟随上帝，还是害怕这些人，而且跟他们同流合污哈，所以上帝很多时候允许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儿，都是为了试验我。好，我们再看一节，我们就进到第二个哈，诗篇26章第2节，耶和华，求你监察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哈，我特别喜欢这一节，为什么呢？因为他用了3个动词：查看、试验。熬炼啊，如果你明白这3个词儿的话，你会发现它是层层递进啊。是查看的话是什么？就是不需要另外做任何事儿，就在看一看就行了哈。看一看检查啊，查看这个词儿像在约伯记34章第3节，因为耳朵试验坏哈，就是仔细观察辨别好坏哈。然后呢，试验的就是专门上帝专门设计一些事儿发生啊，让。借着这个事儿，比方说，让我们周围有人，有做了异梦啊，或者是有假先知说了几句很灵验的话呀，来让这些特定的事儿发生，来试验我们，看我们是不是真的选择信靠上帝啊。熬炼就是熬炼是什么？是圣经在这个"熬炼"这个词儿是用来炼金、提炼金子、提炼银子的，也就是说高温。火炉里面特别特别难受，其目的是要除去杂质，那个过程是很痛苦的哈。所以上帝在他的信徒的身上，他一定会做这3件事：查看、试验、熬炼。查看、试验、熬炼啊，其目的呢，是为了让我们人啊看见我们自己，我们的真实光景哈，上帝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我们都知道，上帝有绝对的主权，他对他的受造之物有绝对的主权，他是全知、全能、全在的，他并不需要从人这儿收集信息，他知道我们是怎么回事哈。就像耶利米书17章9到10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哈，这是旧约啊。新约像约翰福音2章24到25节，耶稣却不将自己交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不用谁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哈，我们从圣经上这些教导，我们可以看见，上帝试验人不是为了上帝自己收集信息，因为他是全知、全能、全在的，他知道人是怎么回事。但是呢，人的问题是什么？人自己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人经常拍着胸脯，然后在那个地方说大话。啊，人其实不知道自己遇到困境会怎么样。这就为什么我越信靠主，我越觉得哈，我的所有的错、所有的罪都是我自己造成的。我的任何一点好处都是上帝给我的恩典。如果上帝把我的处境放得 也非常非常糟糕。啊，如果上帝没有给我开一个出路，如果上帝的圣灵没有引导，没有拯救我，我可能要比现在坏10倍，坏100倍，看见没有？所以我不知道我自己是怎么回事。所以呢，越经历上帝，越读圣经，越知道我自己不敢说任何的话，只敢说：“哦，主啊，如果你许可，主啊，求你怜悯，主啊，求你保守我。”就像主导文里面说的呀，不要遇见试探，尽量不要遇见试探，尤其是不要遇见我承受不了的试探哈。所以呢，上帝试验人的目的是为了让人自己看见自己是怎么回事哈。这样的话，人就不会那么无知哈，那么自欺哈，自欺欺人哈，不会那么骄傲，不会那么说大话哈。好，我们现在再看下面一个哈，圣经有12次讲用这个同样这个词儿，试验这个词儿是用在人对上帝啊，所以这个时候它就翻译成中文就翻译成试探哈，它是一个贬义词。我们来看这12次哈，它是怎么用的哈。啊，在出埃及记17章2到2节，所以与摩西争闹啊，说就是以色列人啊，说给我们水喝。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然后呢，民数记14章22节，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10次不听从我的话。所以你从这一节你可以看见，从上下文可以看见，人试探上帝等同于人不听从上帝的话。OK，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等一下我们再看基甸那个哈。基甸那个是个例外，等一下我们分析为什么是个例外哈。好，我们来看诗篇78篇18节，他们心中试探神，随自己所欲的求食物啊。这个地方你可以看见，人试探神，也跟人追求自己的欲望高举自己等同，同时进行的啊。然后41节，他们再三试探神，惹动以色列的圣者。人试探神是上帝非常恨恶的，上帝会生气的哈，惹动上以色列的圣者哈。啊，56节，他们仍旧试探悖逆至高的神，不守他的法度哈。所以看见没有，人试探神等于人悖逆神，等于人不遵守神的法。OK。好，我们看以赛亚书7章10到12节，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或显在深处，或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这是他为他自己不信任上帝、不遵行上帝的命令找的借口啊！这个是假冒为善啊，这个不是真的，因为上帝命令他。让他向上帝求个兆头，但是他拒绝，因为他不愿意听神的话哈，这个不算哈。好，我们来看一下人试探上帝是怎么回事哈。从刚才的那几节经文，我们可以看见哈，人是受造之物哈，人没有资格试探全知全善、信实可靠的造物。我们刚才从第一项哈，就是人试探人呐，以及人试探物，可以看见，试探他的试探者。他是有主权的，他是有主动权的。但是，当人试探上帝的时候，其实人把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放在有主动权的一方。这就是为什么他是绝对是冒犯上帝哈，他不相信上帝的全知全善、信实可靠，他不相信上帝的话啊。所以呢，所以这就为什么就是上帝非常恨人试探上帝啊。人试探上帝，他是高举自己哈、啊，所以圣经上说，你看这个马太福音4章7节，以及路加福音4章12节，耶稣被魔鬼在旷野试饿了40天，又试探的时候，耶稣说的哈，这两个经文说的一样的哈，耶稣对他就是对魔鬼说，经上又记着说，你可试探主你的神啊，所以我们信徒在上帝面前一定不要试探上帝啊！试探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不相信上帝， 上帝在圣经上说的话，我们不相信啊。我们群里面时不时会有一些人，他不读圣经，不遵循神的话，天天去传讲先知的话，传讲梦啊，说天天去追求这些东西哈，这就是试探上帝，这就是不相信圣经中上帝的话语。上帝对我们说的话都写得清清楚楚，在圣经当中哈。试探上帝就是等于悖逆上帝，上帝是非常恨我的。在新约中讲了很多很多，我只是举一段新约中的例子哈。在希伯来书3章7到13节，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是那个时候。这是在新约在讲旧约，在旷野40年，当时的以色列人怎么惹怒上帝，怎么惹上帝发怒，就是试探他们，是不是？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烫，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但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你听了这段话，会不会发现这段话非常的重？啊，上帝说这句话说得非常严肃，非常沉重。上帝恨试探他的人，试探他的人就是有不幸的恶行啊，惹上帝愤怒。而且上帝说他们不能进入上帝的安息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们没有得救，没有得救啊。好，我们来讲个例外哈。那为什么呢？基甸他又试探，他又试了上帝了。那为什么上帝就没有？惩罚基甸还按着他的这个要求，成全了他呢。好，我们来看一下4世纪6章39节，基甸又对神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我再说这一次，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哈，这个上帝就成全他了。基甸这个做法非常像哈新约中耶稣的那12个门徒之一多马。啊，我们多马，你看，在约翰福音20章24到29节，当时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多马不在哈。然后他们告诉多马说，耶稣复活了。多马就说，他说我非要看见他手上的钉痕，并且用指头探入了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内旁，我总不信。然后结果过了8天，耶稣就来了。耶稣就跟他说：“来来来，你看一下，他根本就没探呢。他不光没探，他怎么呼叫？他说：‘我的主，我的神。’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把他的主权、他的生命全部交给耶稣，全部交给上帝。基甸和多马其实是非常相似哈，他们不是说有不幸的恶行，他们是随时准备好把自己。”像燔祭一样全然献给上帝，然后呢，只是说要确定一下，只是要确定一下。所以他们俩确定后，基甸你知道，他本来要去打仗，他是一个小族的一个小家庭的一个人，刚开始是很胆怯的，怕的要死。后来上帝呼召他，他带着300人去对付多少万人，也就是说，他把自己的命豁出去了，管那么多了。完全把自己摆上，多马也是这样。多马后来就是耶稣向他显现以后，多马为耶稣殉道了，他去了印度传教，后来在印度殉道啊。如果你到印度去看，印度现在还有多马留下来的教堂，多马的遗址啊。所以呢，如果有人你真的像基甸和多马这样，你那个时候又没有圣经啊。你耶稣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有这么多见证人啊，在那种情况下，如果你说，耶稣，你在一个穆斯林的环境，你也没有这些这么多基督徒的见证，也没有圣经，然后你跟耶稣说，你让我证明一下，我就把我的命献上，可能耶稣会让证明给你看的哈。问题是，你之后愿意把你的命献上吗？ 你有没有发现，基本上试探上帝的、试探耶稣的人，都是不信。他不是说随时准备把自己的命献上。我在辅导群见的太多太多了，我还没见到一个不信，想确信是为了把自己的命献给上帝，没有的哈，都是因为不信的恶心，然后才让他们要试探上帝的。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哈，上帝就喊亚伯拉罕，相信这是一个亚伯拉罕听得懂的，而且一听就知道是上帝的声音的。上帝直接喊亚伯拉罕。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亚伯拉罕这个时候是他三四十年进迦南地三四十年以后，日子最过得最逍遥、最舒服、最安宁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当我的日子过得特别舒服，上帝给我祝福，给了我一个好工作，然后我拼命的在工作上表现自己，忙于表现自己，或者上帝就给了一个我想要的孩子，那我的孩子特别有出息，然后什么都很合我的心意，我忙着送我的孩子去这儿去那儿，这个时候上帝突然进入我的生活，上帝跟我说：“小琴，我现在准备让你做另外一件事，改变你的人生方向。”我会像亚伯拉罕这样马上说：“我在这里，随时准备听你的话。”我会这样吗？所以想过没有？上帝为什么这么喜欢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会发现他的起初的爱心，起初对上帝的忠贞，现在差不多40年了，还那么新鲜。啊，我最近这段时间，我信主有30几年了啊，我会经常想，我是不是很懈怠？是不是日子好过了就越来越懈怠了？啊，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亚伯拉罕，这真的是，哎呀，真的是上帝为什么喜欢他？他真的是很难得呀！你看圣经上另外有一个人，那是童子撒母耳，也是上帝一喊，虽然他那时候不知道上帝是怎么回事哈，马上也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的意思就是我随时随地准备遵循你的命令，不管你喊我做什么。就这个意思哈，所以非常难得哈，就是我们来看下面哈，好，然后我们来看上帝说什么？上帝说啊，创世纪22章第2节，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哈。好，我们来看一下独生的这个词儿哈。这个词儿呢，希伯来文发音叫雅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 非常重要啊，第一次。然后呢，我就把这个12次嘛，次数不多哈，所以我就把它在旧约中这12次，每一次是怎么用的，把它全部找出来，仔细的对照一下，分析一下。我发现呢，这12次有8次是讲独生的孩子，8次讲独生的孩子哈，其中有3次是讲独生的以撒。然后呢，另外2次是讲至宝唯一，但是呢，他是在诗篇当中翻译成诗篇的时候是讲他的生命。好，我们来看一下，诗篇22章20节，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哈，这个生命这个地方原文就是唯一，求你救我那个唯一，也就是命了，命丢了就不可能用任何东西来换了呀，是吧？诗篇35篇17节也是这样哈，也是这个唯一这个至宝的是人的生命啊，这也是为什么新约我们说，我们如果赚得全世界，把自己的命哈，把自己的至宝这个命丢了，还有什么益处呢哈？然后呢，另外2处在旧约它是用作孤独，孤独那可以理解嘛，就一个人他当然孤独了，这个我们就不读了哈。好，然后呢？新约我们就知道，耶稣就是上帝的独生子啊！耶稣就是上帝的独生子。之前公开课中我们也讲到了，以撒就是预表耶稣啊。 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子哈。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用现在的文化去想亚伯拉罕，我们会想，哦，亚伯拉罕他已经有以实玛利亚，后来他跟着他的那个妾不又生了6个儿子吗？他不是独生子哈，那是因为我们用现在的文化在读圣经哈。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要以经解经，用圣经来解释圣经。独生子，也就是说是他的唯一的上帝应许的他的妻子撒拉生的儿子啊。其实这个，即使这个用文化，即使是用300年前、200年前的，不管是亚洲的文化还是欧洲的文化都是这样的哈，其他的非正妾所生的儿子都不算儿子，OK，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新约，多处我就不读了哈。约翰福音1章14，1章18，3章16，约1:4:9，还有很多其他经文都强调，都反反复复的说，耶稣就是上帝的独生子哈。所以呢，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子，预表上帝会派他自己的独生子来，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哈。好，第二个呢，我们来讲所爱的，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所爱的呢，这个词呢，在旧约出现了209次，这个地方是一次哈，第一次我也讲过，第一次出现重要的词儿是非常重要的哈，第一次哈，如果我们在新约，我们也看见耶稣就是上帝的，不光是上帝的独生子，还是上帝的独生爱子啊，所以这一次哈更加强调，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生爱子，是来预表耶稣是上帝的独生爱子哈。好，你看见，上帝说话很有趣的啊。上帝说，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你看，这是渐进的，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就是上帝这每一句话都刺到他的心坎上。就是层层递进，也就是说，你不能用任何其他的东西，你的儿子就是你不能用牲口、牛羊来替代啊。然后你独生的儿子，就是你不能用其他的儿子来替代。你所爱的儿子，就是那个真的是在你的心尖上最贵的、最看重的。世界上你愿意用你的性命啊来交换的那个最宝贵、最宝贵的儿子。好，把它献为燔祭。我们来看燔祭哈，燔祭呢在旧约出现了好多次，289次，这个地方是第二次。既然是第二次嘛，那我就看看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哈，是什么样的情况哈。第一次在创世纪8章20节哈，就是挪亚他们一共8口人下方舟以后，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燔祭跟其他的祭物相比呢，它的特点是完全把整个祭物全部烧掉，整个祭物全部烧掉哈，就是全然献上。不留下任何东西。那像赎罪祭哈、赎愆祭哈，还有那个素祭等等，你仔细读旧约，你会发现他都会留下一些给这个献祭的祭司做他们的食物哈。但是呢，燔祭是全然献上，毫无保留啊，就是把命哈啊命全部给他献上哈。所以呢，它是全部烧尽的祭物哈，全部烧尽的祭物。所以呢，亚伯拉罕非常清楚，因为这不是第一次哈，这是第二次出现，所以亚伯拉罕是非常清楚祭物是什么意思，非常清楚上帝的要求。上帝把他期盼了几十年的独生爱子以撒，把他全然奉献作为燔祭献给上帝，没有一丝的保留。难不难呢？你最宝贝的东西是什么？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最宝贝什么？上帝就问我们要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最宝贝的那个东西，在我们心里最深处啊，那个东西，那其实就是我们的偶像，就是我们的神。因为上帝不喜欢我们拜偶像，所以呢，他就我们最最宝贝什么？他就问我们最要什么？啊，我们看十诫的。 第一诫和第二诫哈，除我以外，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为自己做什么，仿佛上天下地，等等哈，水中的白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啊！你上帝恨恶偶像，而我们最爱的、最宝贝的那个东西，我们心里面最舍不得。上帝摸，最舍不得上帝来摸，来挑战，或者最舍不得其他的人来冒犯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们的偶像，就是我们的假神。所以呢，上帝的每一个子民，每一个子民呢，上帝的每一个子民一定会经历上帝的试验，而且上帝来试验你的时候，都是直摸你的心窝，你最宝贝什么，他就要什么。你最宝贝什么？赶紧要什么啊？好，我们来看新约一个例子啊，耶稣的这个例子啊。我们有很多人不明白哈，这个年轻的官儿，他来问耶稣，耶稣却让他把他的财物都卖了，哈，周济穷人。因为发现耶稣跟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他跟那个他跟那个 Cornelius，no，跟那个。尼古底姆谈到，他没有让他东西卖了啊，然后跟那个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他也没有跟他说把东西卖了，唯有跟这个富有的这个年轻人，他是跟他说把他的东西卖了。你有没有发现，耶稣跟所有的人谈到，因为耶稣知道人心里所藏的，你最爱什么，他就要什么，看见没有？你最爱什么，他就问你要什么。为什么？因为你最爱的那个东西就是你的偶像，就是你的假神。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马可福音10章17到22节的时候，耶稣跟他说要他的财宝，然后他就很难过。其实耶稣很喜欢他，这个地方特别讲到耶稣。你看，马可福音10章21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耶稣问他的问题也特别好玩哈，你看他来问耶稣，说，我做什么事儿才能承受永生？也就是说，这个年轻人知道自己还没有永生，还没有真正的得救哈。他认为可以靠做事来得永生哈。然后呢，耶稣就问他十诫哈，十诫你有没有发现，耶稣跟他说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耶稣有没有跟他说你不能？有没有说十诫的？第一届和第二届没有，因为他违背了，因为他心中的财宝是他的神嘛，是吧？耶稣也没有问他最后的，你不要贪婪人家的东西，是不是？因为他爱财宝，他肯定是有贪婪呐，是不是？是不是？所以呢，耶稣都是上帝，都是这样的。你最宝贝什么东西，他就问你要什么，就让你愁苦啊，他就让你愁苦啊。好，16篇4节5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缴奠的血我不献上，我的嘴唇也不提耶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分。什么意思呢？就是别人他没有假神，但是耶和华就是我的产业，就是我的份儿，就是他就是我的杯，就是我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意思。他就是我的神。所以呢，我问你一下，什么是你的偶像和神？什么占据你的心？什么骚动你的情感和情绪？你知道，你怎么知道？你的偶像是什么呢？你就问一下你自己：你睡不着觉、失眠，你晚上想什么？你很痛苦，你经常情绪激昂，你生气，你忧虑，你是为哪些事儿忧虑？这些东西就是你的偶像。我们新生命热线，我们辅导群，我们但是抑郁呀、各种各样的精神，心灵问题。啊，精神心理问题，我们就有至少10个群，每一个群最少恨不得有100个人，多的有400多人，里面充满了痛苦的人。我跟很多人谈过啊，在群里面谈过啊，很多人谈过，我也这里面也有很多人走出来，他们有非常美好的见证哈。在过去这半年，我们找了10个还是12个，我先忘了哈，见证人，他们很多人都是做见证，他们是怎么从抑郁啊、双向躁郁症、精神分裂症走出来啊？其实我跟所有的人谈了，我发现人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你心中有偶像，你把你的偶像抓得紧紧的， 你不想让，不想把它献给上帝，所以呢，就像诗篇16篇一样，所以你的愁苦就得了，很难受啊，很难受，很难受啊。其实根本问题就在于你要下定决心抓住你的偶像不放手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好，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到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摩利亚地就 the land of Moriah，它是一片地，不是一个山尖儿哈。如果你去过以色列，你会发现摩利亚那一带它是群山啊，群山啊，也就是它有蛮多山哈，放在一起哈，所以那。哦”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所以他用的是复数，后面加英文后面加的有 s 啊，复数哈，它就是摩利亚的意思哈。我查了圣经，它是一个组合词哈。我查了好多词典呢，以及这个很多人读原文的他们的这种解释哈。我看了一下，基本上都是差不多，都是这样哈。摩利亚的它这个词儿呢，它是组合词儿，它有一个。叫 ra 啊，就是看见的意思。还有个 ya，那个 ya 呢，就是你知道这个耶和华在希伯来原文，它就是一个素喜，就是 Yahweh 啊。它这个 ya 的话，就是 Yahweh 的素喜。也就是说，摩利亚的意思就是上帝看见。有时候它也翻译成上帝教导啊，也翻译成上帝教导哈。这个词儿呢，在整本圣经中呢。旧约中呢，它就出现了2次哈，一次是这个地方，第二次呢是在历代志下3章11节，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兰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哈。如果你知道这个圣经的故事，你会发现，当时因为大卫骄傲哈，心中有罪啊。他呢就让他的元帅约牙去数点军队啊，数点军队的人数，但是他这件事冒犯了上帝，所以上帝就发了3天的瘟疫哈。然后呢，天使就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耶和华就看见天使出现在摩利亚的山上，然后呢赶紧在那个地方跪拜上帝，在那儿献祭筑坛献祭哈，然后上帝就停止了他的惩罚。然后后来，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就在那个同样的地方开始建耶和华的殿，哈，就是圣殿的地方。所以呢，从这些典故你会发现呢，哈，摩利亚它翻译成是上帝看见上帝的地方，看见耶和华的地方，或者翻译成上帝教啊，其实都是蛮吻合这个故事的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摩利亚在哪儿哈？它就在耶路撒冷。但是呢，如果你去过耶路撒冷，你会发现耶路撒冷它有老城和新城。老城就是旧约时代的耶路撒冷城，耶稣时代的耶路撒冷城。所以这个摩利亚山呢，它就在那个城旁边哈。我去看过，现在他们说呢，那个城那个地方呢，它有那个古圣殿，所罗门圣殿的那。其中一个墙的墙角还在那个地方，屋墙就是在那个墙角那个地方，但是那个旁边就建了这个穆斯林的清真寺，一个很大的金色的那个包包，就那个玩意儿哈。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程呢，还记得亚伯拉罕他清晨起来，背上驴，带着他的儿子走3天的路程，是从什么地方走？如果你还记得之前我们讲的圣经，就会发现他是从别士巴走过来，你看这个绿色和这个中间的棕色，棕色就是山鼓起来的地方啊，山鼓起来的地方，所以它其实是山路，很难走的哈。就这个浅蓝色的这个箭头，就是从别士巴走到耶路撒冷那个地方的那个摩利亚山哈，山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然后左拐右拐哈，差不多是100公里要走，要走3天啊，100公里走3天哈，100公里是60英里哈。好，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哈，这个摩利亚它还有教导的意思哈。 还有教导的意思。好，所以看见没有？上帝要他为什么要到摩利亚的那个地方，不在自己家门口做这件事呢？我觉得是很奇妙的哈。当然，我们后来知道，那个地方是上帝后来选择用来建圣殿，就是上帝见人哈，看见上帝的地方哈，看见上帝的地方哈。你看见没有？这是一个公开的场合，在山上哈，而且是3天的路程，3天的山路呢。你在路上边走，那不是说现在就把孩子杀了，然后你马上拿个刀就杀了，不是，就你走3天的路程。你想想，亚伯拉罕在这3天的路程干嘛？要思想。所以呢，就是说，这是上帝让亚伯拉罕做的一个理性的决定，不是一时头脑发热的。也就是我们的信仰哈，我们的信仰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不是光被情绪所驱使的哈。我们要有情感，也要有理性哈，而且是献上自己的至宝，献上自己的至宝啊。所以呢，我们看一下，我想不想经历上帝？我想不想看见我属灵的眼睛？想不想看见我的上帝？我想不想经历我的上帝？我怎么样才能看见我的上帝？怎么样才能经历我的上帝？是在我完全愿意放下我自己，放下我心中的偶像，是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我才能真正的经历上帝。所以很多人他觉得自己好像跟上帝没关系哈，就是因为心里那个宝座上面塞得满满的，而不是塞的是上帝。那你当然你看不见上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才能够看见上帝。为什么？因为你心里把空间腾出来，让上帝坐在你，你当然就可以看见上帝。如果你的心中的偶像太大，你的神，你的耶稣只是你的菩萨，他用来满足你，让你今生今世过得好，让你的儿子听话，可以考上好大学，然后可以光宗耀祖。那上帝根本就不是你的上帝，他最多只是你的仆人，是用来满足你的欲望的。你是不可能经历上帝的，如果你是真信徒，他一定会让你的这个孩子让你痛苦的。所以你要为你的孩子使你痛苦而感谢上帝。为什么？如果你的孩子，你自己把你的孩子当做偶像，把你生活中的某一件事儿当做偶像。上帝还成全你，说明上帝任凭你哈，任凭你在今生今世顺风顺水，一直走到地狱里面。就是因为你有偶像，上帝却让你的偶像折磨你，让你痛苦不堪，然后你才能够如果你这个时候有个柔和谦卑的心，能够放下偶像，把偶像交给上帝，你才能够不那么痛苦哈。好，我们来看哈，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他通过了考试，通过了考试哈。亚伯拉罕通过了考试，圣经啊，新约也是这样说哈。路加福音18章28到30节，彼得说：“看了，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所以上帝说得很清楚，如果我们愿意撇下我们的偶像，愿意放下我的偶像，把我的偶像全然奉献给上帝，上帝一定会报答我，光在来世得永生，今世得百倍。但是上帝给你的百倍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如果你想象的那种百倍，那还是你把上帝当做你的仆人，满足你了哈。但是呢，你经历过你就知道，你在今生今世的这种上帝给你的这种奖励哈。打个很简单的比方，你把你的一切都奉献了，在主里面侍奉主，然后呢，你没有财产，但是你还是有吃的有住的，因为其他的信徒接待你。这不就是来世得百倍吗？这不在不同的家吃不同的饭，是不是？所以跟我们想象的是不太一样的哈。好，我们来看一下群友的问题啊。最近好多群友在群里问我问题，也私下问哈。我跟你说，私下问我问题，基本上我都喊他到群里面问，除非是极其隐私的问题，因为我有几千个群友。就我一个人我有上百个群，我不可能 私下里辅导你，我自己还是一个实体教会的师母哈，我的首要任务是要管好我的实体教会哈，所以很抱歉哈，我实在是没有精力哈，我还要讲公开课啊，有时候其他地方人还请我去讲点啥玩意儿啊，做点什么事儿，所以特别特别忙哈。有一个群友说他的脚底下得脚气，有点开皮，然后呢被狗他的脚上面被狗舔了一下。然后他就非常担心，担心的要死，害怕，因为他还有两个孩子需要他照顾。啊，两个孩子需要他照顾，我们来分析一下哈。我要问这个群友问题，要问大家问题。如果你有类似的问题啊，经常有年轻的父母哈，我可以理解你，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也养大了三个孩子，都是我自己一手养大，而且我没有任何我可以信靠的，除了我的丈夫以外，我没有任何我可以信靠的亲戚可以委托我的孩子啊。所以呢，在我的孩子成长过程中，我时不时也会有这样的顾虑哈，想着，我又在海外哈，无亲无故，突然间如果我们死了，我的孩子怎么办？我每次有这种顾虑，我就跟我自己讲，上帝。第一，上帝爱不爱我？当然爱我了。第二，上帝爱不爱我的孩子？当然比我更爱了。第三，上帝会不会管我的孩子？如果我死了。第四，如果上帝不允许我死，我能死吗？是不是？如果我拼命的抓住，好像我是我孩子的救世主、救星的话，或者我的孩子必须要有我的话，你看见没有？其实你就是一个在抓偶像啊，把自己当做上帝了。是不是？其实说穿了，这就是不信嘛。不信，女儿怎么办？要悔改。悔改完了以后，睡不着觉，醒了怎么办？我也会这样。醒了以后难受，就分析自己的心，我为什么难受？分析完了就发现，其实我的心是因为我不信靠上帝。那我就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就跟上帝说：“OK，主啊，你看我就是这样，我的感觉很不好，我一下控制不了，但是不管他。”感觉爱怎么感觉就怎么感觉，我控制不了我的感觉，但是我告诉我的心，我要信靠你。感觉不好，不管他，睡不着觉就起来读圣经，OK，胡思乱想就赶紧起来背圣经，大声背圣经，来努力的管理我的感觉，不要被感觉牵着走就行了。看见没有？就是不要被你的偶像牵着走，努力的引导自己的心啊。另外一个。啊，孩子选专业也是这样的。哎呀，就担心我的孩子这样怎么着，那怎么着，这怎么着？然后我的孩子选的专业不好怎么办呢？我天天担心他的未来。你为什么？因为你的孩子成了你的偶像，所以把你的孩子献给上帝。OK，献给上帝，就像亚伯拉罕把以撒献给上帝一样。然后做你能做的，你的孩子的命运前途在上帝手中。其实他跟前面那个问题是一样，前面那个我也是跟那个姊妹说，我也要跟那个姊妹说，把你的两个孩子都献给上帝就行。上帝是他们的父亲，上帝一定会管你。你这是一个管家，你做你能做的就行了，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大。OK，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大。然后呢？第三个就是孩子要玩平板啊，这个这是初中的，我还有遇到这种上大学、大学毕业甚至博士毕业，然后在家躺平啃。然后呢，我说你为什么不把那个我说他吃饭是不是你要做给他吃？你不给他吃啊，你就不给他做呀？他能自己做饭呢？或者说他你把那个网给卡了？他说他要自杀了。他要自杀，你想一下，你的孩子为什么对你说要自杀？他有没有用同样的办法对付其他人？他有没有去找一个，你们家的一个亲戚跟人家说，你给我什么，不给我就自杀？他不会，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人家根本不在乎他，他自杀了就自杀了。为什么？因为他用自杀来要挟你，然后你就会听他的哈。我专门写了一篇这样的文章，你看一下文章哈。然后呢？其实他的根本问题是因为他知道你的孩子知道你把他当做偶像，啊，你的孩子知道你把他当做偶像，知道你把他当做你的神，所以他可以要挟你，所以他才能够用自杀来要挟。OK，啊，请读一下我那篇文章哈，所以呢，我要问你一下，痛苦的你愿意把自己的以撒，你的以撒是什么？什么是你的偶像？什么是你的神？你怎么知道什么是你的偶像呢？也就是说，什么最能骚动你的情绪？ 什么是你整天想的事儿？什么是你最花钱花时间做的事儿？什么是你睡不着觉想的事儿？这个东西就是你的偶像，就是你的神，就是你的以撒，它全然献给上帝了，献给上帝。献一次你又拿回来没关系，不停的献。总之，像这样操练，而且把你紧紧拽住你的偶像不放手，这个当个罪来对付，不是当个罪，它就是罪。这样的话，你就不会那么理直气壮的为自己找各种理由和借口。所以呢，如果你来找我辅导，你知道我一定会告诉你说，你这是你这是你自己的罪造成的，因为圣经这样说，你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的，你的愁苦一定加增。上帝早就告诉你了，OK？好，问题哈，我现在要回答一个之前的问题哈，你等一下，我先把这个关掉。好，上一次呢，不知道上一次还是上两次，有一个人问了一个问题哈，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啊，我感谢主哈，也谢谢这个问问题的人，我之前没有太仔细啊，我自己自认为自己读圣经还是很仔细的，但是居然没有注意到这个哈。有人问了个问题，就是在马太福音1章第8节，在讲耶稣的家谱的时候，他讲这个约拿森、乌西亚，其实他中间是略去了三代王，略去了三代王。然后呢，到17节的时候呢，他讲说，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14代，从大卫到牵制巴比伦的时候也是14代。这个牵制巴比伦的14代是都是指王哈，这个王里面的14代也不包括这个被省略的、被掠去的三代王哈。然后从牵制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是14代哈，所以呢，那我就仔仔细细的把这个这中间的这个14代全部给它列出来，要看一下哈。其实是一共加起来是17代哈，要看一下他到底为什么他把这三代王给省略了哈，省略了。你看我把他们列出来哈，列出来你就会发现，因为我主要是要看一下这三代被掠去的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因为你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不是马太不小心写掉了，因为这个是一目了然的，而是他故意的这样。啊，它是有原因，当然其中一个原因就是14代哈。但是呢，我十四代，那你也想，他为什么不略去其他的？他为什么就略去这三代呢？啊，好，我就把它列出来哈，列出来你就会发现哈，圣经上从大卫王一直到西西家王哈，你首先你看这些人哈，你会发现他约沙法王，你自己回去读，历代志上下，还有王上下，还包括这个以赛亚啊，圣经中很多旧约历史都会讲这些王，他们对约沙法王的评价都是极其高的，这个王好得不得了。但是呢，这么好一个王，他在人际关系上、交朋友上拎不清啊，他在交朋友上拎不清啊，这一点就是说是对我们是很大的警惕，也就是他跟以色列的那个亚哈暗逆的后代亚哈王交往，亚哈王交往了，他还跟那个亚哈王朝结亲，让他的儿子就是他这个太子哈，让他的太子约兰娶了亚哈的女儿亚塔利亚为妻。我们来看亚哈，他为什么这么坏哈？我们来看一下哈。好，我们来读一下圣经哈。亚哈谢就是这个约南的儿子哈。我们来看这个王下8章25到27节，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南12年。哈，这个约南是另外一个约南。他们圣经中很多人是重名，尤其是翻译成中文哈，他都翻译成一样的名字。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12年，犹大王约南的儿子亚哈谢登基啊。他登基的时候2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年。他的母亲名叫亚塔利亚，是以色列王暗利的生女。亚哈谢效法亚哈家，行以色列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与亚哈家一样，与亚哈家一样，因为他是亚哈家的女婿。 啊，所以呢，圣经在讲以色列的这个王的时候，以色列北国的王的时候，说他们都是坏蛋，都没有一个好东西。但是尤其讲到亚哈，他是坏中之坏，极其的坏。OK，坏中之坏，极其坏。我们来看一段他讲的哈，在王上16章30节，暗逆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他以前的列王没有一个好东西哈，但是他比他的列王更甚，犯了列拔的儿子耶路巴安所犯的罪。耶路巴安就是做那个用的做那个羊山羊作为他们的神哈，然后他还以为亲，你看他还以为亲，就是以色列北国他们一直是有拜这个山羊啊，拜那些不是拜那个金牛犊，说错了，金牛犊的罪哈，他们一直都有，但是呢，这个亚哈王的他还以为亲，他还娶了西顿王厄巴利的女儿伊西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哈，你看这个西顿王叫什么？厄巴利，也就是西顿王是拜巴利的祭司，专门用来拜巴利的啊。巴利是谁呢？巴利是就是迦南地的这些像，就是上帝要毁灭的迦南人的迦南地的这些偶像啊，是偶像呢。像西顿王就是迦南地的人啊，迦南地遗留下来的哈，所以这个亚哈王他不光自己，他承袭以色列历上面历代王拜金牛犊的罪，他又加了一个更多的偶像，而且这个偶像是他们拜以前的这个迦南地的这些王然后呢，所以上帝说他比所有的以色列其他的王更加恶，更加坏。OK，更加恶，更加坏好，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就想所以约沙法王虽然他非常好，但是呢，他为他的家族带来了毁灭性的这个婚姻毁灭性的婚姻就是他让他的儿子娶了亚哈的女儿亚他利亚。亚哈的，你记得那个亚哈王他的妻子就是耶西比吗？你记得那个耶西比，在新约，包括在启示录都是上帝用来描述那邪恶坏的淫乱的人的罪就是用耶西比的罪来描述所以这个家族以色列这个王的这个家族是非常坏的，但是约沙法自己这个好王却为他的儿子娶了这么邪恶的一个有家族传统的邪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女人，所以呢就把拜巴利的这个罪带进了大卫王朝，带进了大卫王朝。所以你看的话，你会发现它是很有趣的。你看这个以色列的这些王，不管他是好是坏他有好有坏，也有中间好后面坏或者先好后坏，或者先坏后好他都有的但是他们呢，基本上都是正常死亡，也就是说他们是生病死了生病死了。最后那个九赛亚那个约西亚是战亡，也算是正常死亡。为什么？因为他是国王嘛，他要带兵打仗嘛，带兵打仗那肯定有可能会战死嘛，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正常死亡，包括越南越南就是这个娶了亚哈的女儿的越南。他还算正常死亡，因为他是得了肠子病最后我们说叫调毒调毒就我小的时候就是那个得了肠病，然后肠子发炎，最后肠子从大便口掉下来他死了这还算正常。但是呢，这三代王耶哈系又叫亚撒利亚，还约阿施，还亚玛系，这三代王是他们犹大王中所有的王中唯一的被谋杀的，被谋杀。就是被他的臣仆谋杀，这个耶哈系是被以色列北国的臣仆耶户谋杀，而且呢，这三代王没有被列进耶稣的家谱，是，当然他们虽然是在耶稣的家谱中，但是没被写出来，为什么？因为，是专门挑出他们三代，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亚哈王的女儿。亚他利亚最直接的三代后人是他的儿子、孙子、曾孙，儿子、 孙子和曾孙，而亚哈的女儿亚他利亚，他们整个家族都是把他们的把迦南地拜巴利、拜偶像的恶习引进了这个犹大的大卫的这个王朝。OK，所以呢，他就正好印证了出埃及记十诫中讲的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至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啊，这就是到了第三代啊，上帝追讨他。